今天我们来最后一次分享约翰福音中的八个神迹，今天是最后一个神迹。我们还是看到这个目录，我们看到这八个神迹是对称的。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对称的。第一个神迹叫迦拿婚宴，是一场筵席，最后一个神迹也是一个筵席，叫做海边早饭。第二个神迹叫做病人复苏，倒数第二个神迹叫做死人复活，第三个神迹叫做瘫子痊愈，倒数第三个神迹叫做瞎子看见，最后我们看到五饼二鱼和海面行走，乃是合在起来连在一起的一个神迹，是这个神迹的中心。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最后一个神迹，我们约翰福音八个神迹的讲道系列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讲道系列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这八个神迹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主是什么？耶稣是什么？基督是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就是认识神，认识说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永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经常有人把福音传错。我们福音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定义呢？有的，有好几处，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在罗马书里边。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讲到什么是福音，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到了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呢？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就单单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个简化的说法。我们又在哥林多前书里看到保罗再一次说，我当日传给你的福音乃是基督如何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当你在读一些解经书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些说法，因为前面在第二十章的第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像结束了，好像结束了。然后第二十一章说这些事以后，又写了一堆。所以有些人就说，使徒约翰在写完约翰福音以后，后来一想，不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写，所以他就记了后面这一段。请问使徒约翰有没有一个能力把二十一章加到二十章的第三十节以前呢？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说完以后又后面写？为什么不在前面稍微往前挪两节多好，免得后面的人很纠结，是不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他的主权，我们就知道一切都在我们这位主的掌管之下。难道他没有能力把这个约翰福音剪裁的更合理一些吗？还是说 圣灵这样感动约翰这么写有它的特殊意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看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20章31节，我们刚才往前倒了一节，倒回去一节，弟兄姊妹如果带着圣经请你往前看，因为我不停地要放到前面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果我们再往前倒一倒，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接下来这些事以后，这些过山车一般的事情结束以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前面简直就跟过山车一样哈，跌宕起伏，突然就安静下来。使徒约翰说，但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得生命，所以我们就往前倒，这生命不但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接下来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说，这是怎样一种生命，怎样才能得着一种更丰盛的生命。2节到3节，大家请看这个表哈，我又再一次的把这个结构给它列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个交错对称的结构，我不想再解释了哈，你自己看前面这个黄色的是我的这个写的一个小标题，然后后面白的就是经文啊，不是说啊一节一节来的，可能要中间某节中间断开，因为本这个圣经原文是没有分章节的哈，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交错对称结构，在内容上是对称的，中心是什么呢 ？F， 耶稣早有预备，耶稣早有预备，你这么分开，你发现中心就指向这儿。所以到这段我们看这个交错对称的结构的时候，它重点这一段。记录的重点不是在中间，就是在上下两边啊，这是这个希伯来文化的一个特点哈，不是我们的发明。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2到3节，我给他的起的名字叫做门徒打鱼徒劳无功啊，跟最后倒数对应，耶稣亲手供应饼和鱼。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当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们打鱼去，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这个西门彼得是个门徒中的领袖哈，一个 leader， 他说我打鱼去，你看他很谦虚哈，他没说我们打鱼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他没有说我们打鱼去，号召大家打鱼去，他说我打鱼去，个人的行为。然后其他人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为他马首是瞻，但他没有，并没有使用他这个领导的权柄哈。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这个上十字架之前，大家都在争谁坐第一把交椅，谁坐左边谁坐右边，但是现在好像很谦虚哦。我们再往前倒一倒，西门彼得发生了什么事儿？鸡叫三遍不认主，是不是？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再想一想，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叫做加利利海边，或者叫提比利亚海边这个地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又要有三个三角形哈。昨天约书亚团契青少年团契的同学们请你回忆一下，脑子里出现三个三角形，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一个三角形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要站在天上看问题。第二个，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圣父圣子圣灵 Lord， 我们认识他是借着他的 lordship， 就是主权来认识他。神怎样显明他的主权，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他，他的权柄 authority， 他的掌控的 controls， 他的临在他的 presence。所以我们这位神是超越的，他的一切之上有权柄，但是他不是超越到一个地步离我们无限的遥远，他是临在我们中间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无所不在不是那个新纪元说的我们就成了泛神论，不是，他是控制管理整个宇宙，甚至用他常用他的手托住万有。所以我们就想到他的主权，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他的主权，然后再到我们认识论，我们怎么认识圣经，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就准则的角度，因为他有主权，他有权柄，所以我们一切都要按照他的准则，我们的做事准则按照神，那每一件事情要反映出神的准则。然后我们要从处境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掌管万有，万有都不是随随便便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个事情没有偶然的。所以我们所处的处境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我们要从存在的角度来看这个认识这个问题，因为神临在这个世界，圣灵在属他的人心中，我们应该对这个处境做出什么反应。没有圣灵同在的人对这个处境应该做出什么反应，但是他们做出了什么反应啊？这是对昨天约书亚团契的青少年说的，其他的人听不明白，好像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没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圣经。这些门徒来到加利利海是为什么？他们陷入这样一个环境，陷入一个处境，在晚上忙活了一个晚上，打鱼打不着，为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段圣经是读不懂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又知道这一切其实是神在掌控，我们就能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到加利利海边，因为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来的。有些人说他们是很害怕这个逃回去的，在耶路撒冷耶稣死了，然后他们逃回去，或者很失望他们回去，各种原因。不是不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6:32，主耶稣在预告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啊，他这是宣告他三次不认主以后说的，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第一次说的，第二次马太福音28:7，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天使看到那些妇女就对他们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第二次，而第三次复活以后的主亲自吩咐妇女，这是马太福音28:10，不要害怕，你们要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到我。重要的事情真的说三遍，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以致圣灵要说三遍。加利利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回应一下，加利利是个什么地方？加利利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门徒的地方，呼召彼得，呼召雅各，呼召安德烈，呼召这一些渔夫的地方。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是马太福音4:19。这是主耶稣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的地方，因为加利利这个地方西边北边是犹太人住的，东边是很多外邦人住的，所以耶稣基督绕着这个湖，12门徒绕着这个湖，70个门徒绕着这个湖到处传福音，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是典型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个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还是门徒们的 职场，门徒们可以在这里重操旧业，可以在这里如鱼得水的重操他以前的旧业的地方，原来的专业。所以耶稣基督把他派到他原来专业的领域，使他们立刻就产生了自信。如果主耶稣把他派到另外一个地方，是种田的，是打猎的，是做木匠的，可能他们觉得很陌生，因为他们以前一点都不熟悉。但是现在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海风，熟悉的鱼腥，让他们立刻觉得自信心爆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在这个特别的地方启示什么是丰盛的生命，要在我们所熟悉的职场，也许你是会计师，你是律师，你是工程师，你是咖啡店的，你是老师，你是任何一个地方，神就在你现在这个地方，你所熟悉的，你如鱼得水的，你游刃有余的这个场所，告诉你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就是忙活一夜什么都没打着，丰盛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这些门徒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等候基督，等候他们的主，因为他们的主吩咐他们回到加利利，然后他要来在这儿与他们会面。但是这些门徒好像不太习惯于不确定的等候。如果有人跟你说3点钟到这儿，他真的3点来了，我们可能很容易等候，我们可以从1点开始等，可以从早上11点开始等，我们反正我们知道3点要来，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我们会预备好，我们先去买菜，再去送孩子，然后再去干什么，然后等他。但是耶稣基督好像出了一个难题，叫做不确定的等候。耶稣基督没有说哪天来，也没有说几点钟来，就好像耶稣基督说他必快来，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门徒好像不太习惯这样等候，我们今天的人也不太习惯这样的等候。门徒们打鱼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有很多猜测，圣经没有说。他们可能是因为饿了，打几条鱼做饭吃，也可能是因为很无聊，也不知道怎么等候，百无聊赖，这个也没有手机可刷是吧，也不能看书，好像晚上挺黑的，总之找点事儿做吧。主耶稣要做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个地方颁布大使命。马太福音28:16-20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地方向他们宣布大使命。但是这些门徒并不知道，主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就叫我们等，我们不知道等干什么做什么，不知道。主耶稣要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向他们颁布大使命，但是门徒一无所知。他们在这个地方撇下所有跟随主，就是在加利利，经过了我们看的约翰福音前面那段过山车一般的逾越节之旅，他们去跟着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许许多多的人欢迎他，一路行了多少神迹，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还有死人复活，最后耶稣突然被抓，然后被抓之前还很荣耀的进了耶路撒冷，所有的门徒都很有面子，好像狐假虎威，后面是老虎，他们站在前面，所有人向他欢呼，明明是向后面骑在驴上的耶稣欢呼，他们好像向自己欢呼一样，无比的荣耀。然后突然有一天耶稣被抓了，然后被钉了，然后死了，然后突然又复活了， 简直是惊心动魄。现在在这个晚上，一切归于宁静，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很不真实，一切忽然归于平静。他们过去朝夕相处三年，每天都跟随的耶稣不见了，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老家，熟悉的职场，他们的人生突然变得漫无目的。这就好像我们有些人参加了培灵会、奋心会，突然回到工作岗位，突然觉得很失落。有些人侍奉神一辈子，突然退休了，突然就很失落。有些人在加拿大每天每个礼拜参加聚会，突然回到国，突然发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很失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些门徒们有，所以他们心绪起伏，他们心里边没有安息，他们总想找一些事情来做，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彼得一说我打鱼去，他说我，他没喊所有的人哈，他说我打鱼去，所有的人都立刻跟从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因为大家都没有安息，大家都想找一些事情来做。弟兄姊妹，等候并不是人的天性，我们天然的人，没有顺从圣灵的人是不懂得怎样等候的。不忠心的人通常是不动，忠心的人通常是乱动，或者自以为忠心的人。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我们刚才唱的这歌，我等候你，我盼望你，仰望你。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读圣经的时候，等候仰望等于祷告。当你看到说等候神的时候就是祷告，你看到仰望神的时候就是祷告。所以我们没有人学会正确的等候的姿势的，我们不忠心的人，我们就会什么都不动。我们自以为忠心的人是常常是乱动，就好像彼得一样，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今天等候神的姿势不是躺平，就是忙着刷手机，就是忙着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很难安静的在神面前等候。打鱼是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工作，是一件可以数人头的工作。你传福音是可以数人头的，我今天去跟两个人传的福音，我明天去跟三个人传的福音，我今天打了三条鱼，明天打了四条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门徒们也得心应手，可以得心应手的操作。对于门徒们来说，打鱼比等候更容易。对于彼得说，拔刀出鞘比喂养小羊更轻松。我们看到后面的一段，十四节以后，耶稣基督就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小羊。说明什么事呢？说明彼得不懂得怎样喂养他的小羊。彼得可以把刀拔出来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但是他不懂得怎样去喂养小羊。所以耶稣基督要让他经历这个课程。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传福音比读经祷告更加容易呢？是不是忙着侍奉比在神面前默想更加容易呢？这些门徒在做他们更容易的事儿，就是打鱼。如果旁边有人说不定他就像他们传福音了，跟他们传起来，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只好去打鱼。好像做这些事儿得心应手，但是心里却没有安息，反而内心更加的饥饿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因为这不是正确的等候的姿势。本来这个夜晚是打鱼的最佳时机，本来那个人现在困苦中是你给他传福音的最佳时机。我们都知道老门徒是老练的渔夫，哦，你可能是一个老练的传福音的人，但是他们竟然整夜打不着鱼。不但如此，这是他们第二次经历这样的怪事， 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他们倚靠天然能力的习惯再一次的遇到挑战。他们似乎忘了主耶稣曾经差七十个人出去，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他们没有带钱囊，没有带口罩、口袋，没有带多余的鞋，也不用打鱼，而是凭信心学习在一切的生活侍奉上倚靠神，包括日用的饮食。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又再次的差遣他们，就是我们往前倒一倒，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们应该记得当初耶稣差遣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用带，现在耶稣又说我要差遣你们，让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却忘了过去的功课，忘了倚靠主，忘了依靠他们朝夕相处的主。朝夕相处的主一走之后，他们就不晓得怎么跟从他了，他们就回去依靠天人的才干。弟兄姊妹，我们再往前倒一倒，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耶稣第二十一节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接下来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已经受了圣灵，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在五旬节受圣灵。五旬节是大面积的受圣灵，赐下异象。他们这些门徒，这些十二门徒，已经受了圣灵。当基督不在的时候，圣灵与他们同在。主就是那灵，我们看圣经中主就是那灵。当基督复活以后，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说主就是那灵，不是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一回事了，不是两回事，但是主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保罗是基督站在他身边，就是圣灵站在他身边。基督的灵、神的灵、圣灵在基督复活以后，他们就这个工作就合而为一了。所以他们应该学习在基督不在，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不在眼前的时候，倚靠圣灵。因为耶稣说，第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离了圣灵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门徒在理论上知道这个道理，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哈，他们记得，但他们没有想到也自己最擅长的专业领域也是如此，连打鱼都不行，离了圣灵，离了主，连打鱼都不行。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是我们基督徒的必修课，是一个被神差遣的人，是神的仆人的必修课。但是等候神的人里面转向神是最重要的，等候神就是里面转向神，在神面前默想，省察自己，求圣灵鉴察自己，而不是拿一大堆清单交给神，说我要做这个这个这个，而不去听神要我们做什么。弟兄姊妹，等候神的人里面转向神，比外面忙着为神做什么更加的重要。许多人很难在神面前安静享受，他们总是耐不住寂寞，总要出去打一点鱼或者传一点福音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活不下去。弟兄姊妹，这是用忙碌掩盖自己的属灵危机，是用忙碌掩盖自己与神的关系冷淡。所以他们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很难在安静中等候主，安息在主面前。他们如果不是忙着传福音侍奉，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沉溺于世俗，忙着带孩子工作做生意。他们觉得要让自己不要被世界掳去，忙着带孩子工作做生意，就要忙着侍奉，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属灵。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太冷淡了，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做，我们就会茫然焦虑，我们总想做点什么来打发时间，填补虚空，但却一再的徒劳无功。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想问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像使徒约翰一样被流放到拔摩岛，请问你怎么活下去呢？没有机会带孩子，没有工作，不能做生意，不能传福音，怎么办呀？弟兄姊妹，学习等候神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功课。我们的侍奉不能出于肉体，要在等候中从神那里领受。所以这些门徒他们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位耶稣是主，我们的主是怎样向那些不能等候的门徒显现自己的呢？他并没有责怪门徒回去打鱼，也没有责怪他们不安心等候，而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经历。当我们等候不了神的时候，神不会责怪我们，他会直接进入我们的经历，直接进入我们这样失败的经历，直接在我们这样整夜打不着鱼的失望中临到我们。因为主耶稣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一些门徒。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就是说我不会再离开你了。耶稣肉身不在那里，圣灵在那里。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按捺不住心不能等候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当这些门徒正在忙着打鱼的时候，耶稣正站在岸上。当时天刚蒙蒙亮，这个船离岸边大概100米，所以看不见岸上的人。这是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就是这样的天气挺冷的，早晨雾也很大，所以这些门徒不知道是耶稣。耶稣没有像以前一样从海面走过去，而是站在岸上等着他们失败回来。所以当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青少年团契的同学哈，我们那个三角形放在我们脑子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不是随意的，没有一个叫做偶然随机性这么一个神比神更厉害。耶稣是故意的，他就不走过去，他就站在岸上等着我们失败回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耶稣常常比我们感觉的离我们更近。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的主常常比我们所感觉到的离我们更近。我们刚才唱的那诗篇说，主啊，你为什么在远处呢？主没有在远处。当我们落到困境中，仇敌追我们追得火急的时候，常常是神离我们最近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耶稣基督就站在岸上。当我们落在失败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掌控一切，主权就是 authority control presence。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 control， 耶稣主在控制一切，主临在这我们的处境中，那他要反映出什么样的 authority， 什么样的准则，什么样的心意，什么样的旨意呢？我们要读下去。 但是读下去之前我们一定要明白，是基督命令鱼群离开，并且等到门徒们累了灰心了放弃了，主耶稣才向他们显现。第五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基督为什么问这个话？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基督不知道他没有吃的吗？关键在后面那句话，他说没有，他要他们承认自己没有。从他的口说出来，没有。耶稣绝对不会让他的小子们独自挣扎，而是早已预备了早饭。他并没有把失败的我们留在绝望里边，而是要我们在失败中学到功课，得着造就，体验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不是偶然，不是碰巧，不是耶稣打酱油一看，哎，前面有几个人在打鱼，恰巧是我的门徒，这些人这么傻，叫我叫他在这儿这等候，他们不好好等候，跑去打鱼了，你看打不着吧。不是，这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第六节到第八节说，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约有200种，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上来。耶稣基督掌管一切，当门徒们一切基于他天人能力，天人能力的意思就是说自主的，我自己可以办得到的，我靠我自己，靠我的朋友，靠我的亲戚，靠我的领导，靠我的老板，我们可以搞得定的，我们理事会长老会同工会大家一讨论一合计，我们能搞得定，我们数算一下我们的代价，我们有这么多钱，我们可以开那么多布道会，我们可以搞得定。这叫出于天人能力。我们有一个人生了病，我们大家一合计，我们排个值班表，三个星期四个星期每天给他送饭，我们可以做到，大家都很高兴。这叫出于天人能力。我们居然不需要基督，我们居然不觉得 这些事情有什么困难，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和睦。这叫天人能力。当门徒一切基于他的天人能力的自信都失败的时候，他的训练，他的经验，他的才能，他对时机的掌握全部到了尽头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次送给他们一个意外的礼物，送给他们一网鱼。就好像耶稣基督从前在这里呼召他们撇下所有跟随他的时候，这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居然又送给他一碗鱼，居然给这个失败功课一个奖赏。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体验，弟兄姊妹，这个兴奋的体验让这个使徒们记了一生，门徒们体验了什么叫做丰盛。这个丰盛跟不丰盛的距离只差了一条船。他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啊，这边是不丰盛，这边是丰盛，左边撒到右边就是丰盛。失败或者成功和失败之间只隔了一条船的距离，门徒们撒网的技巧没有变，但是他们就完全承认这一网的成功绝对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才干，也不是因为运气， 而是因为主耶稣的命令。当门徒顺服主的命令撒网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当我们在等候中明白了神的旨意，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才干才能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才干就成了恩赐。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才干就是神的恩赐，当我们把才干交给神，神在赐下来的时候，他就叫恩赐。门徒撒网的技巧没有变，但是他把这个技巧降服在神的掌管之下。他本来应该往左边撒鱼，他应该一夜撒鱼，但是现在到了天蒙蒙亮，时机最好的时机已经过了，但是他降服在主的命令之下，把网撒出去的时候，他的才干就成了恩赐。所以约翰就立刻悟出那是主。约翰说，是主，请你再记牢，主，当你认识主是因为你借着主权 Lordship 认识他，知道他的 authority， 他的 control， 他的 presence， 他的权柄，他的掌控，他的临在。所以他立刻悟出那是主。而兴奋的彼得，他这个动作派，他在跳下海中见主之前，并没有忘记抓起一件上衣披上，以示对主的尊重。你看这个人，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这个叫做彼得的人，他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在这样兴奋的时候，他在这样失败的时候，他在这样重蹈覆辙，这前面已经三次不认主了，这次又挑了头干了一件糗事，他居然不忘披上一件外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随着服侍年头的增加，渐渐地回到我们天然的肉体里边。我们传福音，我们讲道的时候，起初是战战兢兢，仔细的预备，恒切的祷告，后来老练了，我们不用讲道，我们也可以讲的头头是道，我们一开口就是属灵正确的话，但我们的态度，我们内心的态度却越来越放肆。我们在忙碌的侍奉中常常忘记对主的尊重，不安静在神的话里，结果一条鱼都打不着。但圣灵也会用奇妙的方式向我们，像彼得一样回转，像彼得一样迫不及待的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束上外衣是因为他尊重他的主，他在这样的兴奋中，他居然没有忘记束上一件外衣。弟兄姊妹，请你读圣经的时候要仔细的看每一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废话，没有半个字是废话。这是人的回转，这是圣灵的工作。前面说你要受圣灵，现在果然圣灵就在里面动了工。我们今天站在讲台上的人，要束上你的外衣，不要把这个讲台当做娱乐的场所，当做演讲的场所，当做传销训练的场所，要战兢而快乐。弟兄姊妹，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弟兄姊妹，岸上有惊喜在等着他们。这个时候刚刚过了逾越节，天气还很凉，逾越节大概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以色列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很凉。彼得看到这个炭火，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处境临在哈，这个从三个角度，准则，我们的处境，我们的临这个存在，就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认识圣经。我们把自己放在彼得那个角度，没有几天前，彼得刚刚在一堆炭火旁边， 第十八章第十节，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第十节，彼得在后面，不是第十节哈，第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葬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葬着烤火。彼得刚刚在那个地方烤火，这个使女说你就是那个人门徒，彼得马上就否认。现在彼得又看到一堆炭火，那是失败的炭火，这是恢复的炭火。耶稣基督没有责怪这位不认主，这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耶稣基督在同样的炭火边服侍他，供应他，坚固了他。所以我们读了第十五章十五节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炭火边怎么坚固这位在炭火边失败的首席使徒。这个炭火是什么样的炭火？门徒们刚刚上岸，全身湿漉漉的，冷冰冰的，又累又饿，因为忙了一个晚上。但是主给我们的供应是什么呢？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主会怎样供应我们呢？主耶稣升起了温暖的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原来这些门徒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打鱼，无论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无所事事，他们不需要出去打鱼，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早有预备，基督的救赎工作是完全的、彻底的，他不但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而且继续的服侍我们。你们受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他继续的服侍我们，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我们的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他也保守我们完全成圣，将来能够完完全全的站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救赎，但是他并没有阻止门徒们去打鱼，而且好像是他诚心的，因为他要借此让他们自己认识自己是怎样不懂得依靠圣灵，让他们学会怎样依靠圣灵，让他们学会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亚伯拉罕学会的那个功课，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既然是主耶稣让他们等候，主耶稣自己就会预备，这就是丰盛生命的秘诀。既然是主耶稣让我们等候他，主耶稣自己就会预备，这就是得着丰盛生命的秘诀。这就是耶稣基督要让自己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秘诀。第十节到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饼和鱼了，为什么还要说把那个鱼拿几条来？这是引导他们仔细的数算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不是主要我们需要我们帮他忙做点什么，在他的工作之上加添一点什么，是要引导我们数算他的恩典。这个生命，这个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抽象的，是一个概念，不是，是具体的。所以他们数了153条鱼，是如此的具体，已至过了好几十年了。当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可能50-60年了，他居然还清楚的记得是153条大鱼。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自己高考分数是几分啊，就是这个概念哈。虽然门徒整夜徒劳无功，但是一旦顺服了耶稣基督的指示，去 却得了这么大的收获，网都快撑破了，但居然没有破，也就是说到了极限了，到了这个人度量的极限了。弟兄姊妹，同样的，大使命不是信徒个人的努力，而是依靠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才能得人如鱼，才能有丰盛的收获。我们读大使命常常是抓不住重点的哈。大使命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我们常常只读19到20节。19到20节是什么呢？我们都很喜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遵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很喜欢知道我还该做什么，让我打鱼吗？我打，让我去跟人传福音吗？我传，却忘了前面那一句，第19节说，所以有个因为，好不好？因为什么呢？第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弟兄姊妹，这一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我们一切大使命的前提，不是靠自己，大使命不是靠自己，是靠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去之前靠着他，去的途中也靠着他，去之后也靠着他。所以弟兄姊妹，请问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依靠圣灵借着圣道做工，还是依靠自己打鱼的能力呢？我们有各种打鱼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爱心，我们有很多口才，我们可以讲很多见证，我们唯独不靠圣灵，我们唯独不靠圣灵借着圣道做工，我们就会像这些使徒一样，一夜打不着什么。第12节，耶稣基督说，你们来吃早饭，这是一个伟大的邀请，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吃货而言。你们来吃，约翰福音有三个伟大的邀请哈，三个邀请。第一个是第1章39节说，你们来看，第1章39节，你们来看。第二个是第7章37节，耶稣基督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两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邀请哦，邀请是耶稣基督，你们来看与我同住。第1章39节，第7章37节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这里说，你们来吃。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基督实在是没有用什么高深的哲学来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来看，与我同住，来喝，来吃，这就是福音的邀请。这一次与主吃喝的经历使彼得终生难忘，所以他在哥尼流家中讲到的时候说，使徒行传第10章41节，他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主耶稣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弟兄姊妹，你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吗？如果我们与他同吃同喝，他就向我们显现，他在灵里边向我们显现，因为主就是那灵。我们看刚才看到这个，这是对称的结构。第一个叫迦拿婚宴，迦拿婚宴显明了神国的开启，海边的早饭邀请我们进入神国的丰盛。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装的是什么呢？是全人类的，关于全人类救赎的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计划，但他却没有因为胸怀这个大使命因此 忽略门徒的肉身需要。他在即将颁布大使命之前，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我们就知道他马上就要颁布大使命了。他所做的事情居然说，你们来吃早饭。预备早饭的人有福了哈！你们想想，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预备早饭，弟兄姊妹，他连这么小的早饭也放在心上。神国不但是荣耀的，也是丰盛的。这种丰盛就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因为主耶稣不但是坐在天上的王，是超越的王，他也是临在的王，他临到我们的生活中，他在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在乎，他在乎早上我们吃什么，在乎我们有没有吃的。所以诗篇23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在乎我们，我们要等候他。十二节的后半节说，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他们一开始没有认出复活的主，现在随着这个神迹的发生，他们心中渐渐的确认他就是主。当我们顺服这位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出那是主。他们前面已经说了，前面多马第二十七节、第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的就信的有福了。他看见了，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些当我们在没有看见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主权，我们顺服他的主权，我们借着他的作为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有福了，我们有福了。如果这一些门徒在等候主的时候认识他是主，他们有福了，比在海边看到主更加有福。我们今天这些人要在顺服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就借着顺服他，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认识他的主权，我们在这些经历中认识到神是掌权的，他的 authority， 他的 control， 他的 presence，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就会渐渐地认识神，认识主，认识主权，也就是主的权柄、掌控和同在。第13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是丰盛生命的供应者，他是生命的粮。不但如此，他还预备了炭火，预备了鱼，预备了饼。他不但为门徒们提供属灵的食物，也为他们预备早饭。世上所有的其他宗教只有要求没有供应，但是唯有赐恩典的主是先有供应后有要求。他先让他们经历了这段海边的早饭，然后才在山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5节是这样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他不需要我们给他增加什么，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为什么要我们去实践大使命？因为他要将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实践大使命的时候经历更加丰盛的生命。第14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这一次是要显明耶稣是丰盛生命的主，他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也就是被基督充满，他也使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丰盛，也就是那153条大鱼，我们可以成为得人如得鱼的 渔夫经过这一次的神迹，门徒们学会了等候，他们终于学会了等候，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路加福音24:49，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要等候，我们要正确的等候，不要去在没有主命令的情况下去打一条鱼，去干一个这个，去干的那个，忙得不行，唯独不能安静在神面前读经祷告默想。因为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常常好像是没有什么用的，不能立竿见影的，比如说读经祷告默想敬拜，远远不如传福音搞活动那样令人兴奋。但是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常常是这样好像没有用的东西。门徒们学会了等候，好像没有什么用，等候是一个没有用的技能。但是我们往下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2:41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等候的结果是什么呢？到了五旬节，门徒们不用靠打鱼，不用靠去传爱，给人送饭，不需要去敲锣打鼓，单单依靠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网就得了3000条鱼，3000人。再往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4:4，单单依靠宣讲神的道，没有任何其他的技巧，一网又得了5000人。这就是得丰盛生命的秘诀，因为在基督里等候乃是无用之用，祷告乃是不能之能，祷告是很有用的，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用，没有我们眼见的果效。我祷告了，这个人还是不信主啊，哎，没有这么好像不是，但是祷告是无用之用，等候是无用之用，祷告是不能之能。什么意思？就是向神承认我不能，祷告就是向神承认我不能，我做不到，这个人我跟他传了多少福音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不能之人，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得着成全，因为真正做工的乃是主自己，因为乃是主自己用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使这一个人信主，因为他对抗的是世界，是撒旦，是罪，以致他需要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得到丰盛的秘诀就是学会正确的等候主，藏在基督里边。因为格罗西书2:9-10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你们在他里边也得着了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学会正确的等候神，就是信靠顺服的等候他，不是躺平，不是刷手机，不是忙着做这个做那个，用忙碌来填充自己的时间，填充自己的脑子，以致自己不需要与神亲密相交，那个都不是等候的姿态。等候的姿态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与神相交，等候与我们同在的主，遵行明显的旨意，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应该做的，等候那隐秘的旨意，这是我们得着丰盛生命的唯一道路。让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